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节目。近日，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父亲的足迹》在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上亮相，备受瞩目。他描写的主人公是无锡籍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徐仲年。徐仲年字宋年，笔名丹哥，1904年出生在无锡东亭街上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徐可亭早年到沪上闯荡，打拼出了一番雄厚的家业，经营着18家丝厂。徐仲年自幼跟随大伯在家乡东亭长大，7岁起先后就读于当地私塾和无锡第三师范附小，12岁时才到上海与父亲一起生活。之后他考入了同济大学德文班和上海青年会中学。1921年8月13日，作为傅里扬中法大学留学的首批学生之一，徐仲年踏上了法轮小都司号，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海外生活。里昂中法大学建于1921年，是吴志辉、蔡元培、李时增利用庚子赔款所创立的唯一一所设置于海外的中国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虽名为大学，实则更像是一所留法预备学校，因为这所学校仅为中国留学生们提供住宿、图书馆和语言培训。初至法国的徐仲年为了迅速提高法文，除了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外，还进入了里昂市的中学进修法文，其中涉猎大量法国古今文学著作，他的法文文学修养也逐渐养成。1926年，22岁的徐仲年考入了里昂大学文学院，学习文学史和比较文学两门课程。这一时期，有着良好中法文化基础和广泛知识面的徐仲年，不仅开始尝试用法文进行文学创作，翻译法国经典著作，还将一批中国的古典文学译制成法文，并加以评介，源源不断地向法国文坛推送。除了译介中国古典文学， 徐仲年还把同一时期一些中国左翼作家的著作译成法文推介到欧洲，其中就包括鲁迅的《肥皂》与《呐喊》，他是第一个把鲁迅《呐喊》译成法文的。旅居法国期间，他曾发表大量各类法文学术著作，如《诗人杜甫》《红楼梦简介》《白居易研究》等，并译过《杜甫诗选》《中国诗十五首》。由于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徐仲年经常出入一些法国高级文化沙龙，结识了不少文化名流。旅法留学的十年间，徐仲年凭借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卓越的学术成果，受到了中法文化界瞩目。1930年，徐仲年创作的博士论文《李太白的生平、时代和著作》获得了里昂大学文学院的最高评价，引起了法国汉学界的关注。留学期间，徐仲年曾多次拜会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深得其赏识。欧洲汉学界权威伯希和更是曾力邀徐仲年一起合作研究中国文学，并愿意保荐他到巴黎大学任教。然而徐仲年却在193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婉拒了伯希和的邀约，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当年在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的学生，大多数在学成之后都选择了回国工作，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我国科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的中流砥柱。
张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念指尖，揉碎了我。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
徐仲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和中央大学文学院担任图书馆主任、西语系法文教授等职务。徐仲年是第一位到中央大学教法语的，所以说他是中央大学法语专业的第一人。在中央大学文学院西语系，徐仲年开设了法语语法、法汉互译、法国文学、欧美文学史等多门课程。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徐仲年精心挑选法国一些大学的原版教材和名家作品，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了许多更为实用的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法语专业人才稀缺，徐仲年不仅要在中央大学教书，还要到上海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中国公学等多所学校兼课，并组织参加一些文人团体的社会文化活动。1931年，在当时的两家法文刊物《上海日报》和《北京正文报》上主持专栏，徐仲年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一时期，他还择录并翻译了《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名著中的大量选段，出版了一本《中国诗文选》，将这些经典名著引荐至法国。徐仲年选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从诗歌、小说、戏剧到哲学、历史。徐仲年也是第一个把法国的文化分类全面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他在译介中文典籍的同时，还将缪塞的情诗、三剑客等一批法国经典著作译成中文。1937年的冬天，日寇铁骑的入侵令南京蒙上了一层阴霾，中央大学的师生们不得不踏上西迁的征途。流亡路上，徐仲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央大学师生救援委员会，并担任起了校防空团团长的职务。抗战期间，他以现实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揭露性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主要有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沙坪集》《琉璃集》《育儿记》《双尾蝎》，长诗《试播》，剧本《大青山》等。1943年，他在法文《上海日报》星期增刊上开辟并主持《今日之中国文学》专栏，凭借鲁迅、郭沫若、丁玲、刘大白、鲁隐等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持续一年。在解放以前，他还曾在《上海月报》《北京新闻报》上发表郭沫若的《春》《子夜新歌》《唐人小说》《徐文长》《杜甫的诗城》等法文译作及论文，编过《法国文学 ABC》、《40年来的法国文学》，分别由世界书店商务印书馆出版。西迁之路历时一年之久，中央大学的师生们终于抵达了重庆，准备在沙坪坝复校开学。可是还未等一切筹备妥当，徐仲年就意外地接到了一张来自于汪精卫的委任状。1938年冬天，在日本特务的操控下，汪精卫开始着手建立傀儡政权。此时的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曾经的文友徐仲年，于是便遣人向徐仲年送去了委任状，要其担任新政府的教育部高官。然而得知汪精卫通敌叛国的消息后，徐仲年气愤不已，当着来人之面就撕毁了这张委任状。1949年五月的一天，徐仲年的家族长辈国民党元老吴志辉把徐仲年请到了上海的寓所，要徐仲年以他的秘书身份跟他到台湾去，但徐仲年拒绝了。他跟吴志辉讲，人的路要靠自己走的，我要按我自己看到的光明去走。
谁的手曾紧紧牵住我的手， 回头，在人群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听蝉声沉落，请抬头望，请笑。是谁用带路的草叶医治我，掩供我顶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经受火，山云作幕，攀岩观火。请由我引吭高歌，碾压海上风，在世界之外，在时间之中，不问西东，就分身做个英雄，不忘那青春勇，愿心之自由，共天地群雄，有情有梦。是谁用带路的草叶医治我，掩供我顶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经受火，山云作幕，攀岩观火。请由我引吭高歌，碾压那海上风，在世界之外，在时间之中，不问西东，就分身做个英雄，不忘那青春勇，愿心之自由，共天地群雄，有情有心之自由，共天地群雄，有情有梦。
新中国建立后，徐仲年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徐仲年被分派至南京大学担任法语专业教授。四年后，他又被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调到上海，参与筹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言文学系。 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数次政治运动中，徐仲年频繁受到迫害，多次被下放劳动，甚至一度被关进了大牢。可就是这样，徐仲年还是在六十年代初主编了《简明法汉词典》。《简明法汉词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法汉词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本词典几乎是所有法语专业学生与法语从业者们的必备工具书，甚至连不少法国学者都是依靠它来研究汉学。在七十年代，他又加入了上海词典组，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型法汉词典。1960年，几内亚总统杜尔即将访华之前，徐仲年接受了单独改译杜尔总统的法文著作《政论集》的任务。他仅以一个半月时间译成了全书30余万言。周恩来总理把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杜尔总统。在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里，他不是声张的与四川大学敦煌学家任忠敏建立了联系，仅以11天时间译出了法国汉学家戴密威的《敦煌曲》一书，接着又写了一篇《归汉论》，由任忠敏作跋，对戴密威书中的错误详加纠正。1976年，徐仲年退休，虽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但他豪迈地提出退而不休，在退休后的5年多时间里，仍天天认认真真地工作，编写成一部60多万字的法语动词变位词典，与黄杲仪合译了拉芳丹纳寓言诗，校订了儒勒凡尔纳的一个15岁的船长，并帮助李志华在法国出版了《红楼梦》法译本。在上海京剧院出访西欧以前，他以2个星期的时间为京剧团改译了《杨门女将》《贵妃醉酒》《三岔口》《石玉镯》《除三害》《雁荡山》《秋江》等7个剧本和剧情介绍。此外还写有中译法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及鲁迅诗选。他精神焕发地制定了10年科研计划，决心在有生之年改写中国人学法语闯三关的一整套词典，书分5部，每部约100万言。他为写这部巨著早在20年前就开始收集有关资料，可惜这个计划尚未实现，徐仲年却于1981年12月9日病逝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徐仲年先生曾表示过愿望，身后葬回故乡无锡。由于徐仲年在中法文化交流事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法国拉罗斯百科词典在中国条目下列入了他的名字。1984年4月，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在对南京大学师生讲话中谈到中法文学交流时，还提及他的名字。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徐仲年的许多著作已经被存放了几十年，而且将永远保存。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瞬间涌上心中的感动，还来不及用任何言语表达，我是那天上的一颗星，被你在灿烂中盛放，每一步都是艰难的，每一颗心跳却是坚定的，每一步都是勇敢的，因为生命的力量就是无限的。我不知道还要走多远，只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十一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